荣誉。美国作家威廉·福克纳。我径直穿过客厅。维斯特小姐说，
她正在开会。
我没有停步，也没有敲门。他们正在说话，他停下话题，从桌子的另一端看着我。
我离职需要提前多长时间告诉你？
我问。
离职？
他问。
我不想干了。
我说。
一天够了吧？
他望着我，瞪大着眼睛，跟青蛙似的。
难道你觉得我们的飞机让你表演还不够好？
他问道。他手夹着雪茄放在桌子上，他手上戴着一个后车灯般大的红宝石戒指。
你跟我们一起只干了3周，
他说，
时间太短，还不足以理解门上那个字的含义。
他不明白，但3周时间已够长了，比记录还少2天。如果3周对他来说是记录的话，他完全可以不动身子便与新冠军握手。问题是，我什么都不会做。你知道当时的情况，连大学校园里都是身着英国和法国军装的士兵，而我们都担心还没来得及参战，还没来得及驾驶飞机上天，战争就结束了。你知道，参加战斗，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。停战后，我留在军队里做了几年的试飞员。我就是在那时候爱上了在机翼上行走，为了不让生活太枯燥。一个名叫沃里德里普的家伙和我一起驾驶奈恩飞机飞到3000英尺的高空。我在飞机外边吃力地行走。和平年代的军营生活枯燥无味，除了到处闲逛，白天酣睡，晚上通宵打牌外，无所事事。孤独无聊对牌运不利，输了便赊账，越赊陷得越深。有一个名叫怀特的家伙，一晚上就输了1000。他一输就没完没了了。我不再想玩了，但我是赢家，他还想再玩，越陷越深，每局必输。他给我开了一张支票，但我告诉他不用着急，别太认真，因为他在加利福尼亚还有妻子。但第二天晚上他又想玩了，我竭力劝他别再玩了，但他却发火了，骂我是胆小鬼。那晚上他又输了1500。然后我说我来切牌，要不加倍下赌，要不就算了，最后再赌一把，就最后一次。他抽到一张 Q， 我说，
哦，我输定了，我牌都不用抽了。
我把他抽的牌翻到下面，很快洗完牌后，我们看见很多张 K、Q、G 和3张 A 牌。但他还是坚持要玩。
我说，还有什么用？即使整副牌都给我，我也输定了。
即使这样，他还是坚持要玩。我真的抽到那张 A 牌，我倒宁愿掏钱也要输掉这一局。我再次提议他把支票撕了，但他仍旧坐着咒骂我。我走了，只留下他一人，穿着衬衫，衣领敞着，坐在桌子旁，眼神望着那张 A 牌。第二天，我们有活干，试飞高速飞行，我已经使出浑身解数，我不可能再把支票还给他了。我会让一个痴迷不悟的家伙诅咒我一次，但我不会让他再一次诅咒我。 就这样，我们有活干，试飞高速飞行。我不肯碰那飞机，他把飞机拉高到5000英尺，然后加大油门全速俯冲，到2000英尺时，飞机两翼折断了。4年后，我退伍了，又成了一个普通公民。我漂泊不定时，就是我第一次尝试推销汽车时，我遇上了杰克。他告诉我，有一个家伙的巡回特技飞行表演团想雇一个特技飞行员。就这样，我认识了他。杰克，他给我一张他写着罗杰斯的便条，告诉我罗杰斯是个非常出色的飞行员，还跟我提起过他，说有人议论他，对他不满意。
你的老朋友对他也不满意啊？
我说。
大家都这么说，
杰克说。我见到洛杰斯，把条子递给他。他属于那种清瘦少言寡语的类型，我心想他就是那种娶了在战斗中追到的轻浮易冲动漂亮的女人的人，而且让他们一有机会便抛弃他们的，所以我感到安全。我知道他是不会为了像我这样的人而等待3年的。我以为他是那种细长黑乎乎像蛇一样的女人，浑身裹满鸵鸟羽毛，洒满沃尔沃斯牌香水，躺在长沙发上叼着香烟，让罗杰斯跑到街角熟食店去买装在纸盘里的火腿片和土豆沙拉。但我错了，他进来时有点褪色的柔软衣服上围着围裙，手臂上沾着面粉或像面粉一样的东西。他没有道歉，也没有慌乱应酬，什么也没有。他说霍华德就是洛杰斯，跟他提起过我。我问他跟你说什么了，但他只是说，
我猜晚上你会觉得挺无聊的，你得帮着做晚饭。我猜你倒宁愿出去喝几瓶杜松子酒和跳舞。
你为什么会这样想？
我问。
难道我看上去别的什么都不会做？
不是吗？
他反问道。我们已把盘碟洗刷完毕，关了灯，坐在炉光中。他坐在地板上的一个坐垫上，背靠着洛杰斯的膝，边抽烟边聊天。他说，
我知道你觉得枯燥乏味，霍华德曾建议我们到餐馆里去吃晚饭，然后找个地方跳舞。但我跟他说，我们平时是啥样就该是啥样，开头是这样，以后也这样。你后悔了吗？
他看起来好像只有16岁左右，尤其是围着围裙。他给我也买了一条围裙，我们3人都得一起下厨房做晚饭。
我们以为你跟我们一样不喜欢做饭，
他说，
只是我们太穷了，我们只是飞行员。
嗯，霍华德飞行挣钱，足足可以养活2个人呀。我说，这已经很不错了。
他告诉我说，你也是一个飞行员时，我说，天哪，一个特技飞行员。你在选择家庭朋友时，我说，你干嘛不选一个我们可以提前一周邀请他出去吃晚饭的人？我们不但可以指望他光临，还可以指望他带我们出去，把他的钱花在我们身上。但他只选了一个跟我们一样的穷光棍。
有一次，他跟罗杰斯说，
我们也得给光棍找个女人呀，总有一天他会连我们也厌倦的。
你知道这样的话他们是怎样说的？那些话听起来似乎颇有深意，但你去看看他们，就会发现他们目光茫然， 你就会怀疑他们是否想到过你，更别提谈起过你。也许我真的应该请他们出去吃晚饭，然后看戏。
哦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
他说，不是暗示要你带我们出去。
你说给我找一个女人，也不是真的了。
我问道。他睁大眼睛望着我，神色茫然天真。我请他们到我的房间去喝鸡尾酒。罗杰斯不喝酒，就他一人不喝。那天晚上回来后，我发现我的梳妆台上有一些化妆粉，或许还有他的手绢或别的什么东西。我上了床，满屋子散发着一股气味，好像他还在屋子里似的。他问我，
你真的想要我们给你找一个？
之后，我们就再也没有提起过那个话题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当有某种亲近或男人为女人做的那些小事及抚摸他们时，他都会转身对着我，好像是我而不是他是他的丈夫似的。有一天晚上，我们在市区遇上了暴雨，他们去了我的住处，他和罗杰斯睡我的床，我则睡在客厅的椅子上。一天晚上，我正在穿衣准备去他们那儿，电话铃响了，电话是罗杰斯打来的。
我，
他刚开口就被打断了，好像有人用手堵住了他的嘴。我能听见他们在说话，低语，更确切地说，是他。
嗯，什么？
罗杰斯说。接着，话筒里传来他的呼吸声，他呼唤着我的名字。
千万别忘了，今晚你得来。
他说。
我没忘。我回答道。我是不是把日子搞错了？如果不是今天晚上。
你快来呀。
他说。
再见。
我赶到那里时，他正等着我。他的脸色跟平时一样，我没有进去。
进来吧，
他说。
我也许把日子搞错了。
我说，
如果你们……
他把门往后一推，
快进来呀，
他说。他躺在沙发上抽泣着，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，关于钱的事。
我没法再这样下去了。
他说，
我已尽力了，但我无法忍受。
你知道我的保险金是多少？
他问。
要是出了事，你怎么办？
我究竟算什么？哪个住公寓的女人不比我富有？
他没有抬头，脸朝下躺着，围裙乱七八糟地压在身下。
你干嘛不辞掉这份差事，像别的男人那样找一份保险金高一点的工作呢？
我得走了。
我说，我待在那里真是自讨没趣。我走了出去，他跟着我一起走到大门前，我们俩不约而同地转身往楼梯口的那道门望去，他脸朝下躺在门边的沙发上。
我手里还有一点赌金，
我说，
你看我白吃你们那么多，还没来得及花掉这些钱，所以如果有急用的话。
我们站在那儿，他让大门开着。
哦，当然，与我不相干的事我绝不掺和。要是我是你的话，我也不会掺和。
他说。他开了门。
明天机场见。再见，
我说，
机场见。
我差不多一个星期没见到他，也没有他的消息。我倒是天天都见到他。终于我问，
米尔德里德近来怎样？
他出去玩去了。
他回答说，
去娘家了。
随后的两个星期，我天天都和他在一起。每当我在飞机上边，我都会转眼瞅瞅他那张被眼镜遮住的脸。我们压根儿没有提到他的名字，直到有一天，他告诉我他又回家了，邀请我晚上去吃饭。当时是下午，他一整天都忙着搭载乘客，我无所事事，百无聊赖，盼着夜晚早点来临，思念着他，偶尔也想想别的事，但更多的时间想的是，他终于又回家了，又和我呼吸着同样的烟雾和尘埃。我一时心血来潮，决定去他那儿。事情很简单，就好像有个声音在呼唤，去那里，现在就去，马上就去。我去了，我连衣服都没来得及换。他独自一人在炉火前看书，那正像是破裂的油管里迸发出来的汽油在你周围燃烧。真有趣，每当我在飞机上边，我都要转眼瞅瞅挡风玻璃后面他的脸，心想他知道些什么，他一定很快就知道了。哎，比如说他为什么一点儿都不回避，你知道他说话做事毫不遮掩，他坚持挨着我坐，用那种不同于你给他们打伞或披雨衣时的方式触摸我，那方式任何人一眼就能看出来，他还以为他没有看见。不是他知道他不可能看见的时候，而是当他以为他也许不会看见的时候。每当我解开安全带爬出机舱时，我都要转眼看看他的脸，琢磨他在想什么，他知道多少或怀疑多少。下午他忙碌的时候，我常去他那儿，我常常在一旁等着，直到看到他接的活够他忙一天，然后就找个借口溜之大吉。有一天下午，我一切都准备就绪，只等他起飞后就走，他却关掉油门，伸出身子示意我过去。
别走，他说，我想跟你谈谈。
我顿时明白他已经知道了。我一直等到他做完最后一次飞行，在办公室里换飞行服，他望着我，我望着他。
一块儿吃晚饭吧，
他说。我进门时他们正等着，他穿着一件柔软的衣服走过来，把手搭在我身上，当着他的面吻我。
我跟你走，
他说，
我们谈过了，我们都认为发生那种事情以后，我们不可能再彼此相爱，这是唯一理智的事。以后他可以重新找一个他爱的女人，一个不像我这样坏的女人。
他望着我，他抚摸着我的脸，在我的脖子上发出低沉的呻吟，我像一块石头似的。你知道我在想什么？我压根儿没有在想他，我在想他和我在天上时，我爬上机翼，发现他丢开操纵杆，让飞机自动飞行。他知道我明白他丢开了操纵杆，因此无论发生什么，他都会没事的。我们就像一块木板靠着另一块木板，他缩了回去，望着我的脸。
你不再爱我了，
他望着我的脸说，
你要是爱我就直说吧，我把什么都给他说了。
我很想离开，我想跑开，我不是怕，而是因为那里又热又脏。我想远离他一会儿，让洛基斯和我出去，到一块又冷又硬又安静的地方去解决问题。
你想怎么办？
我问。
你会跟他离婚吗？
他紧紧盯着我的脸， 他放开我，冲到壁炉前，头放在手腕上，大哭起来。
你骗我，
他说，
你没有说实话。哦，天哪，我干了些什么呀？
你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如同任何事情都有个恰当的时候，如同没有任何人本身有什么了不起的，如同一个女人，即使你爱她，对你来说也只是部分时间是女人，而其他时间只是一个与男人看法不同的人。他对什么是高雅，什么是庸俗，跟你的看法不一样。我走过去，用胳膊环抱着他的身子，心想，
见鬼，你能不能不哭？我们俩都在尽力照顾你，因此你不会受到伤害的。
因为我爱他，你知道，在世人的眼中，没有什么比共同的罪孽更能使两人更加亲密。他已经有了这样一个机会，如果是我先认识他，娶了他，他就该是我了，我也就有了我的机会。但是，是他有了那个机会，因此当他说，
那么，你把我们俩单独在一起时所说的话再说一遍。我说了，我把事情全都跟他说了。
我说，
全都说了。你说把事情全都给他说了？
他望着我们。
他把什么都跟你讲了？
我问。
讲没讲倒没关系。
他说，
你想要他吗？
我还没有来得及回答，他说，
你爱他吗？你会好好待他吗？
他脸色灰青，如同遇到一个久别重逢的故人。你说，
天哪，这是罗杰斯吗？
我最后离开时，离婚的事全定下了。第二天早晨，我到机场时，飞行表演团的主人哈里斯告诉我那份工作的特殊性。我猜我是忘了。他说他曾告诉过我，最后我说我不愿和罗杰斯一块儿飞。
为什么不？
哈里斯问。
问他好了，
我回答道。
他要是同意打你，你愿意上天吗？
我说我愿意。这时罗杰斯走了出来，他说他愿意打我。所以我认为他一直都熟悉这份差事，一直都在套我，在骗我。我们一直等到哈里斯出去后才说话。
难怪昨晚你总是拐弯抹角的。
我说，我诅咒他。
这下你赢了，不是吗？那你自己来驾驶吧。
他说，
我来干你的那份苦差事。
你以前干过类似的工作吗？
没有，不过我可以干，只要你能好好驾驶。
我诅咒他。
你倒感觉良好。
我说，
算你抓到我了。来吧，你倒是笑呀，来吧。
他转身朝那架破飞机走去，然后往前排座位里钻。我冲过去，抓住他的肩膀，使劲儿往回拉。我们面面相觑。
如果你想挨揍的话，
他说，
我现在不想揍你，我们返回地面再说。
不，
我说，因为我也想还一下手。
我们俩，你盯着我，我盯着你。哈里斯从办公室里望着我们。
好吧，
罗杰斯说，
把你的鞋给我，行吗？我这里没有脚底鞋。
坐下吧。
我说，这究竟有什么关系？要是处在你的位置上，
我看我也会这样做的。
飞行表演在一家正在举行狂欢活动的游乐场上空进行，地面肯定有25000人，像一群五颜六色的蚂蚁。我那天冒了一生从未冒过的风险，而这些风险从地面上是无法看见的。但是每次冒险时，飞机上总在我身下保持平衡，使我不受侧面压力或其他压力的影响，好像他都知道我想法似的。你知道，我觉得他在耍我。我回头盯着他的脸，朝他叫道：
来呀，你把我抓在手心里了，你的胆子到哪儿去了？
我猜我是有点失去理智，不管怎样，我想起我们俩在天上互相叫骂，下面小虫子般的人群望着我们，等着看翻筋斗的好戏。他能听见我，而我却听不见他，我只能看见他的嘴唇在动。
来吧，
我叫道，
抖抖翅膀吧，我很容易掉下去的，明白吗？
我有点失去理智，你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感觉？一种你一定要干某种事的感觉，不管是什么，但你知道肯定要发生的事情。我猜恋爱中的人或自杀者都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感觉。我朝他叫：
你想装出一切正常的样子吧？想把我从水平着的飞机上抖掉，不那么正常吧？好吧，
我叫着，
开始吧。
我回到中间部位，把绳子抖开，用它来回绕在前面的应急支柱。我紧贴着应急支柱站好身子，我回过头去看着他，并发出了信号。我有点失去理智，我还在朝他尖叫，我也不明白我在叫些什么。我想我也许已经掉下去死了，而自己却不知道。绳子发出呜呜的叫声，我往地面望去，全是五颜六色的小斑点。钢绳发出呜呜的叫声，它加大油门，地面在机头下滑了过去。我等着，直到看不见地面，地平线也滑了过去，我眼前只有天空。然后飞机正要陡直上升翻筋斗时，我放开绳子的一端，猛地把绳子往回朝着他的脑袋扔了过去，把胳膊伸了出去。我不是想自杀，我想的不是自己，我想的是他。我是想竭力让他出丑，就像他曾让我出过丑一样。我要让他干一些他无能为力的事情，就像他曾让我干过我无能为力的事一样。我想努力打败他。飞机翻筋斗翻到底朝天时，他摔掉了我。我又看见地面以及地面上那些五颜六色的小斑点。我脚底没有了压力，我正在往下掉。我刚翻了半个筋斗，准备倒着做第一个平螺旋时，背上突然被什么东西猛击了一下，这一下几乎要了我的命，我顿时失去了知觉。等我睁开眼睛时，我仰天躺在机翼上，头悬挂在后缘上。我滑到了机翼斜面的底部，无法在机翼的前缘弯曲我的膝盖。我能感到机翼在我身下滑动，我不敢动弹。我知道，我如果试图迎着滑流坐起来的话，将会从后面掉下去。根据机尾和地平线，我知道我们现在正在前俯冲倒飞。我看见洛基斯在座舱里站了起来，解开安全带。我轻轻转了转头，发现我要是掉下去的话，要么整个掉下去，要么肩膀撞在机身上。我躺在那儿，机翼在我下面蠕动，我感到肩膀开始慢慢悬空。脊背滑下去时，我一根根数着脊骨，
看见罗杰斯沿着机身朝前坐爬来。我久久地望着他，顶着压力慢慢往前移。裤管被吹得啪啪作响。过了一会儿，我看见他的双腿伸进了前座舱，接着我感到他的手抓住了我。我们中队有一个家伙，我对他没有好感，他对我也恨之入骨。有一天，我因阀门漏气被困在10英里高的线上，他救了我。我们着陆后，他说：“别以为我只是救了你，我是在抓一个德国丘巴，我捉到他了。”他诅咒我，眼镜架在额头上，手摸着屁股，诅咒我时像是在笑。不过没关系，你们每人驾驶的都是骆驼盘飞机，你要是出事就太糟了，要是他出事也同样太糟了。不像你在飞机的中间部位，他在驾驶，只需稍稍减速或在翻筋斗时稍稍改变方向就行了。但我那时还年轻，哦，天了，我曾年轻过。我记得1918年停战纪念日的那天晚上，我在亚眠到处乱窜，带着一个那天早上我们从信天翁飞机上打下的该死的囚犯，以免他落到法国宪兵的手里。他人不错，可那些混账步兵想把他关在一间写满 SOS 和全是喝得醉醺醺的厨子之类的棚子里。他远离家乡又吃了败仗，我真替那家伙难过。我当年真的年轻过。我们都曾年轻过。我记得一个印度人，他是王子，牛津大学学生，头上裹着头巾，带着伪造的证明他是少校的肩章，说我们参加过战斗的人全都死了。你们不会知道的，他说，但你们全都死了，有一点不同，那边的那些人。他手用力朝前线的方向指了指，并不在乎，而你们并不知道。他还说了一些别的什么，还得呼吸很长一段时间了，是某种在行走的葬礼等等。1914年8月4日便已经去世，但不知道自己已经去世的人的灵车、坟墓和墓碑。他说，他是一个怪人，一个怪诞的人，也是一个小个子的好人。但是我躺在标准牌飞机上，一根根数着像一群蚂蚁似的爬过机翼边缘的脊骨时，直到罗杰斯抓住我时，我并没有完全死去。那天晚上，他到基地来跟我告别，捎来一封他给我的信。我第一次得到他的信，他字如其人，我几乎能闻到他身上的香水味，感觉到他抚摸我的双手。我没拆开，便把信撕成两半扔在地上，但他把碎片捡起来重新递给我。别犯傻了，他说。一切就这样结束了，他们现在已有小孩，一个6岁的男孩。罗杰斯给我来信，大约6个月后我才收到信。我做了他的教父，一个从未见过你，而你也永远不会见到的教父。真有趣，不是吗？我对莱因哈特说，提前一天够吗？1分钟就够了，他说。他按了一下封音器，维斯特小姐走了进来。她是个好人，偶尔我不得不吐吐怨气时，我和他便到街对面的乳品店去共进午餐。我给他讲他们，讲女人的故事，他们是最糟的。你知道，假如叫你去表演，他们就会挤得满满的一车等在门口，我们会挤进去，全部去逛商店。我在车流里东左西闪，寻找一个泊车的位子。 他说。
约翰坚持要我试试这辆车，但我告诉他，买一辆像这样难找到泊车位的车，真是蠢极了。
他们用那种警惕、锐利和怀疑的眼神望着我的后脑。天知道，他们以为我们有什么？也许是一件可以像折叠椅一样折起来，靠着灭火栓放好的东西。见鬼！我连卖直发器给一个因铁路事故而失去丈夫的黑人遗孀都不行。韦斯特小姐走了进来，她是一个好人，只是有人跟她说，我一年就换了三四个工作，都没干多久，还跟她说我曾经是一个战斗机飞行员。她一直缠着问我，为什么不做飞行员，为什么不重操旧业。既然飞机更受欢迎，既然我既不善于推销汽车，也不善于干别的，这些只有女人才会干。啊，你知道，着急也好，同情也好，你不能像对男人那样叫他们闭嘴。他走了进来，雷哈特说，
我们准备不再雇莫南汉先生了，带他到出纳那里去。
不用麻烦了，
我说，
钱留着给自己买一个戒指好了。